这究竟是梦是真，我不清楚。透过朦胧的泪眼，你依然模糊。
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月。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呢有问题及早拨打电话。接下来有请胡医师。你好胡医师，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最近呢美国是有寒流，所以呢本来是上周咱们刚讲完春季啊怎么养生，结果就来了一场暴雪啊，大风非常的寒冷，所以在今天的话呢想请您先给大家讲讲这种情况，遇到春天这种情况大家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想请您呢也给大家讲一讲，就是现在人呢很多人很年轻就发生驼背，那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观察不知道为什么人到老年的时候有一部分人他们就变得勾腰驼背的，但是有一部分人呢他身板还很直，就是这种年轻人的驼背也好年长人的驼背也好啊，它里面的原因是不是一样，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或者是治疗，这是想请您聊的第二个问题。那咱们就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好吗胡医师。
好，春季啊，春季是这样子，假如说过去的冬季的寒还没退去，或者是这个寒呢再过来，这里在这个寒冷的天气当然就得要赶紧的注意保暖啊。同样的春季呢又接着有夏，就是后头的夏季来，假如夏季来得太早了，那这个人也是一样很受不了，那也就是说非当时之气啊来侵染。什么叫非当时之气呢？就是本来春天是温暖有微风的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可是呢它竟然的过去那一年的那个冷没有退去，那这样子的话就容易还是得到过去的那个寒的那种病，叫做寒病。假如夏季太早来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太早得暑病， 这就是春季的这个状况。而且在台湾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春天后母心，谁知道春季的时候什么样的这个就是什么样的天气会来拜访我们呢，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春季的时候千万记住，不管怎么样，冬衣不要收，夏衣不要早穿，就这么简单。
哦，就是春捂秋冻喽。
哎，是就这个意思。你看，我记得我以前啊，我在旧金山啊常住过两次，一次呢是在40多年前，一次是在10多年前啊。旧金山啊，它这个地方，你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很多，我相信很多旧金山人都知道的，就是一天大概就有四季，早上起来那个冷啊，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就那个热呀，然后呢它一天就有四季。其实我们中医的想法很简单，就是那样。中医呢他认为一年的春夏秋冬是从寅月啊，寅月就是正月啊，寅卯辰巳午未这样子，寅月开始呢一直到下一个这个到了丑月，这样子呢就是所谓的春夏秋冬啊。寅月开始是春季，然后呢到了四月开始就是夏季等等。那同样的你知道吗，在一天也是12个时辰仍然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这样子来，所以呢在寅时开始就是一天的春季，那到了40开始呢就是一天的夏季，它也是这样。可是你看在这个春季，也就是寅时到卯时这一段时间里头呢，有的时候好冷好冷，有的时候呢就很热的很热很热，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寅卯辰这三个月，不，这三个时辰也就相当于寅卯辰三个月一样，就是一天的春季。而旧金山刚好就是一天就四季都给你跑过一趟，因此呢在旧金山几乎你的这个冬衣不能够随时的就丢在柜子里头去不管了，夏天的衣服也不能随，就是所以穿衣服就有特别的讲究，叫做什么洋葱式穿搭法呀等等等等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胡医师您说的总结来讲，就是在春季的时候还是要不要一下子脱得太快了，是吗？就是要注意保暖。
哎，对，就这个意思。你看我记得以前啊，我小的时候妈妈们常常讲的一句话，那就是说哎，不过端午节呀、啊、是不可以就把这个冬衣就收藏起来了，不可以。那么在端午节以前呢，好，也就是夏天有的时候还有春季的那个风啊寒啊等等，所以呢在端午节的时候其实已经到了五月了，四月五月啊，四五位这三个月应该是夏季吧，就但是呢到了五月中的啊，五月中或初的时候，但是呢这个时候都还不能够随便的把冬季的衣服就收藏起来，而是要怎么样，要等一等，等到端午以后才能够把冬衣收起来，是这个意思。那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人就是要跟这样子的一个气候啊，它的季节呀、啊、来生活才好。
哎，胡医师，记得在上次节目里您讲春季养生，养生这个生又正好是生发的生啊，那这个理念怎么去取得一个平衡，它矛不矛盾呢？
并不是矛盾，而是你知道这个气候这东西就是这样子，有冬季的余寒，有夏季的早热，那所以呢你生是生了，可是呢在生的时候它遇到这个寒它还是在生，遇到那个热它还是在生，只是早一点生，然后呢到了夏季的时候就长了，生长收藏这个四季的变化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在不管如何啊，你什么什么时候都记得气候的变化并不是春季就一定是温暖的，夏季一定是热的，不见得。
尤其是现在气候是比较的多变啊，很奇怪的天气也经常出现，所以呢总的来说是不是胡医师，那就是还是要根据你周围的环境来调整。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老祖宗讲的，你不管怎么样，该穿厚一点衣服，你就不要说是现在就开始穿薄衣了。因为这个时间呢，谁知道今天是热了，明天就又冷得不得了了。像台湾的天气也是跟你刚刚讲的一样，就是也许今天早上还很热，到了下午呢，哎，开始冷了，应该到中午的时候应该是热的呀，可是没有，它到了中午以后呢，就开始冷下来了。我记得以前我刚来到这个，就是在这个，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是在台中住的，然后呢，到了这个读大学的时候，到了就到台北来读书了。在台北那个天气就是这样子，所谓的刚刚讲的台湾人讲的所谓的春天啊，后母心，就是跟后母的心一样，是变得一塌糊涂的，一下子可以变得很好，一下又变得很坏，这个样子。
好的，谢谢胡医师解释哦。好，那我们需要休息一下了。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健康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电话。那胡医师啊，在咱们进行下一个话题，讲讲驼背的问题之前的话呢，我们上一次节目啊，有一位听众朋友留言给您，他想请您看看能不能帮帮他啊。我把他的留言给您先念一下。他是说呢，自己有一位朋友因为家庭变故，先生病危，女儿也生病了，所以呢，他的这位朋友就有焦虑症和忧郁症，晚上睡不着觉，满脑子思想就是胡思乱想，停不下来。他又不相信西医，也不想吃药，因为他是吃了50多天，感到就是胃不舒服，所以就停了。但是呢，他还是现在每天是焦虑不安，瘦了很多。目前环境也没有太大的改善，他的情况就是挺不好的。他想问问胡医师，这种情况人。先生因为家庭的这种特殊情况导致的这种焦虑忧郁，胡医师有什么建议吗？胡医师，
这样的哈，像这种情况呢，不管怎么样，家里人有了变故，有了任何的一个比较难治好的病的时候呢，总是焦虑的不得了，就怕他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一下子要送急诊，一下子要怎么样，这种焦虑不安的情况啊，实在是非常困扰人啊。然后呢，吃了这个抗焦虑或抗忧郁的药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让人整个行动就都会受到阻碍，有的时候会行动迟缓呐、有的时候会觉得身体虚弱啊，不能走路了，不能动了呀，或者是甚至于睡觉也睡不好了，什么都可能发生。好像他这个呢情况就又是变成了胃肠变坏了。胃肠变坏什么意思呢？那也是因为这个药物的本身的作用啊，它把胃肠给搞得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溃疡发炎，什么毛病都可能出现。不管怎么样，这一些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由于前面的焦虑过来的。那么焦虑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改善它呢？很难，因为怎么样，焦虑的本源就是那个先生生病了，女儿生病了，或者是什么人这个样子那个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就这个本源没有去掉，他永远都很难完完全全改善。可是中医有药方子啊，就让他不至于把胃肠给搞坏的。例如说有一个方子叫做逍遥散，你听这名字你就知道了，逍遥啊，那就让人呢整个的气血平和。然后呢，在觉得情绪上面也不受到那种损害的厉害，那么这个逍遥散就是一个蛮不错的处方。找医生帮你开个逍遥散，或者是找医生就是量身定做，做一个逍遥散。假如说是你说，哎，我现在暂时没有时间去找医生好好的给开病，那么你到中药的这个中药房，你抓一帖逍遥散也能够帮得到一部分的这个 就是有一部分能够解除这个问题。除了逍遥散以外，还有一个很好的处方，这是我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头经常讲到的，叫做甘麦大枣汤。因为它里头都是食物而已，甘就是甘草，麦就是小麦，甘草然后大枣就是大枣啊，就是红枣，比较大颗的那个肥肥饱饱的那种大枣，就是甘麦大枣汤。你把甘麦大枣都是食物，你把它煮一煮喝，也都可以使你的情绪能够得到减缓。那么而且最不伤的，不需要医生处方，你也可以自己做的，因为它就是一般的食物，那煮一煮汤来喝，好不好？这样子的话，我想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就很快的解决了。
好，谢谢胡医师哦。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把这个胡医师给的方子跟朋友建议一下啊，至少像讲的大枣汤，甘麦大枣汤，这个是非常容易的。顺便我想问一下胡医师，替我们这位听众，一般来讲西医啊给开的这种对待焦虑、抑郁、忧郁这种，它的那个药，它的作用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会让人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呢？
作用原理就是抑制神经的冲动。那我这个以前我自己本身是学神经科学的啊，抑制神经的这个药物呢，它有的是去抑制高级中枢，有的是抑制这个低级中枢。高级中枢是管的是情绪呀、记忆呀、思维呀等等，那低级中枢呢，就是管的是吃喝拉撒睡呀这一类的状况的这种这个药物啊。那它是抑制这些个不同的中心，然后让你呢在这几个中枢呢会被压抑了，被 inhibit 下来以后呢，他就会觉得好像哎，现在我已经安静了。实际上呢，那个源头没去的话，这个安静就是维持一个表象的一个安静，一个镇静。那其实这样子的做法也不是绝对的不行，因为急着治其标嘛。可是急着治其标之后，还是要治本，那个本呢、啊，还是他原来的那些让他忧郁的事情，让他焦躁的事情，把那个事情呢要面对它，然后呢解决它，而不是在那里每天在那里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假如说这样子的话，那就会让这个人非常苦了。
所以说就是心病还得从这个角度啊来治疗。不过听胡医师您刚才一讲这个抑制神经的活动，那会不会就是我不吃了停药以后这个人会有影响啊？就总抑制，就简单的去想，这人就变得有一点呆呆的了，就是不那么灵活了，会有这种后果吗？
对，就是这样的。因为抑制了那个神经，例如说我抑制的是高级中枢，我刚讲不是高级中枢就是什么思想啦，什么记忆啦，这一类的。好了，结果你的思想记忆等等呢就被抑制住了的时候，结果你的想事情都不好，都不好使了，这个脑子，对不对？那假如说是抑制低级中枢，那抑制了低级中枢，你就是每天就只是沉沉的睡啦，或者是就是想吃啊，或者就是不想吃啊，啊，吃喝拉撒睡都是受这个低级中枢影响。那么假如说抑制了这几个地方的话，那么这个人连吃喝拉撒睡都不能够管得非常好了。那你想想看，走路啊，或者是行动啊，或者睡眠啦、啊、等等，是不是都受影响呢？本来如此嘛。
对，胡医师，我就是再确认一下，如果他停了药以后，还是这种受抑制的状态吗？还是说他完全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去？就是他对神经有没
有
损伤？
因为
有
的时候啊，吃一个药吃长期了，不管是没有毒的药都会害人了。例如说，我们中医古时候的这个药书里头常常讲哪一个药单服久服就会伤什么，单服久服就会伤什么，是不是这样子？那同样的西药呢也是一样，单服久服一个同样的药的话，那个药很可能就造成了那一个地方的神经物质的一种比较长期性的一个变化。那这样子的话呢，也许人就变成了比较迟钝啊， 思想迟钝啦、行动迟钝啦等等各种现象都会发生。
好的，谢谢胡医师解释哦。所以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不得不吃这种药的时候，确实要谨慎的考虑和咨询。那我们现在有听众等在热线上啊，先接一下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胡医师好。我有一问题，就是一直困扰我差不多一年多了，我就是我总是胸闷，然后气短，就老觉得胸部这个心脏压迫着很疼，然后尤其是一生气呀、一着急呀、一累了，然后就会心脏非常不舒服，然后心跳也是就心率非常不规律，有的时候在那坐着看电视就突然一下子就心跳一下子就到八九十，然后又降回来，也就很不规律。然后我让医生也给检查了，他们也给我做了心电图，做了各种测试，他们就说器质性没有发现问题，做了血液检查，但是我这个症状并没有改善，我就很难受，就很不舒服。后来医生说有可能是由于anxiety， 就是说焦虑引起的，但是有时候我没有焦虑它也这样，就好像这个症状一直在持续，这个怎么改善呢？怎么办呢？因为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一直困扰着我，我想知道胡医生有什么办法吗？
咱们广告过后呢，请胡医师给您解答。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热线电话为您打开888-275-1628。您可以现场打电话上来，如果不方便的话也可以往这个号码发送短信提出您的问题，下周呢我们请胡医师来给您解答。那刚才王女士的问题挺让人着急的，胡医师您给好好诊断一下好吗？
好，这样的啊，这个诊断不敢说啊，就只是因为这一种情况就是气短啊、胸闷啊，这个也就是胸口这个地方它的这个气啊血都不顺畅了，那这个地方气血不顺畅了，当然呼吸就要用比较大的力量。你知道当人呼吸比较大的力量的时候，这个心脏跳动它也就开始跟着改变了。你看那个喘息的人啊，就是尤其是有气喘的这种人呢、你摸他的心脏跳动也都是会不规则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常常人啊一摸到，哎，感觉到这个心率不整的话，就都是往心脏科去找，其实不对，不完全对啊。心脏科是可以找到一些个问题，但是呢也许是在肺胸腔科要来找这个问题。那么像他这种胸闷气短，然后呢用力呼吸的状况之下，这个心率就也不整了。因此你去检查的时候，可能气质上面是真的没有问题，可是呢情绪上面还是第一重要。情绪上面有对某件事情特别紧张啦、特别烦恼啦，或者是特别的想要什么啦，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最大的一个原因。那么中医呢从气质上来治疗，可以用例如说四逆散啦、还有就是什么血府逐瘀汤啦、逍遥散啊等等这些啊，逍遥散里头加一点点止咳或者止食，就是相当于里头有四逆散的这样子的一个处方了。那么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可以使得胸口这个地方的气血就给很快的调和过来了，那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而且逍遥散呢又是治气血的，又是治情绪的，所以假如说你是情绪来的，那么逍遥散加一点点止咳之类的也就让这个改善了。好了，这是气质上的上面呢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另外呢又加一点点像是帮助血液循环更好，血液里头的氧气能够带得更足够的，例如说什么刺五加啦，或者是一点点人参啊之类的，那么这个状况多半都可以改善的蛮不错的。那你说在西医那边，他可能说是你是 anxiety 所引起的啦，或者什么，其实 anxiety 这个问题呢它可能是的，但是呢我刚才讲的这个逍遥散之类的，它就是把这个情绪上已经改善了，你的 anxiety 也可能就因此而改善了。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我那个还想问一下，就是说除了这个服药，还有一些什么，就是说非那个药物性的，这个我会去照着您的方子去搜寻一下，去买一下。
是
然后还有、就是，
假如不要用药的话，那就
是
每天啊维持一定的柔软运动、柔软操，然后呢看书啊，看一点比较起来就是轻松一点的书，听点轻松的音乐。
就说实话，就现在跟您说话的时候，我这胸都压着，就有东西压着，我都疼，都感觉。
对，我知道，我听到了，这就是有点喘喘吁吁的，胸闷气短，这个所有的状况。所以呢，假如说像我刚才讲的，假如说吃点药，还有呢就是做一点柔软的运动、柔软的体操，还有听听比较好的音乐。例如比较轻松的音乐，还有读书呢，读点轻松的书，而不要一直老看着那个手机呀、啊，或者是电脑啊，这样子的话，让眼睛也能够活动一点，那么这个胸闷等等就可以改善。
好，谢谢胡医师哦，胡医师啊，我很想帮着我们这位听众再问问啊，咱们怎么能自己稍微的了解一下，我这个问题究竟是由肺部引起的还是由就是心血管系统引起的呢？就是您怎么看？
这个肺跟心啊，它是在身体的上面的部分叫上焦，然后呢肝和肾呢是在身体里面下边的叫做下焦。我们人身体呢上中下三焦啊，要怎么样去分辨它的病情啊？我们在这个在古时候的像南京里头就有记载，他说呼出心与肺，吸入肝与肾。假如你吸气吸得很不顺畅的话，那就是肝跟肾的问题。假如呼出这吐气的时候呢，觉得哎短短的不好排出这个不好排出废气的话，那这可是心与肺的问题。那心跟肺呢，我们在中医来说啊，常常都是不太分得很这个，就是不是很分得很清楚的，是肺的呢还是心的呢？因为心会影响肺，肺会影响心。因此呢，我们古时候有一个处方叫做炙甘草汤啊，炙甘草汤又叫做附脉汤。它怎么样呢？你去查查看炙甘草汤它的治疗的方这个治疗的方针，治疗的那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呼吸的跟心跳的，心跳有心律不整的，你就用这个方子；你呼吸不对的，也是用这个方子。所以它治咳嗽了，治呼吸的问题了，也治心脏的这种不诊脉了等等。所以这样子的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从心肺一起治才是最简单的方法。
好，谢谢我们胡医师给予的解答哦。胡医师，看来今天的时间啊，驼背的问题咱们就挪到下一次节目再专题请您再讲啊。但是心脏的问题确实是还挺有普遍性的，因为很多人可能还没有那么年长啊，都觉得好像就是血液循环不太好啊，这儿不舒服啊，那儿不舒服的。怎么样，胡医师有没有可能去判断一下，你就是像这种出现的心脏那么难受，是不是血管哪里有可能里面有多少有点堵塞啦，还是说我哪个瓣膜没关严，或者是怎么样，就是瞎猜啊，这些事情怎么去排除，或者是说在中医看没有必要去考虑这些问题。
中医啊，以前也没有什么 X 光啊，什么 echo 啊等等，这任何的一个这种东西，但是中医呢却从你的外表的症状可以看出你可能是心的问题，可能是肺的问题。当然这就牵涉到比较专业的部分了。那这样子呢，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的话，或者说实在的去把了脉问清楚病情的话，那这个东西是是没办法的。可是不管怎么样，中医治病最大的特点，也就是不知道的时候它还有经络脏腑之间的关系，看你这个经络是肺经的还是心经的问题，于是来治这个心经肺经的毛病。那么这刚才所讲的这些症状一消除了，其实那个里头的内脏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刚才讲到驼背呢，我就想到 背这个地方会驼，那意思就是肺里头或心里头发生问题，因为背者胸中之浮也，胸中就是肺，就只有肺跟心脏。因此呢，假如说你有